马太福音第二十八课，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二到六十六节。各位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敬拜赞美你，我无罪的救主，因为我的罪你忍受了每日的钉，每一次的嘲讽和同父神极度分离所带来不应该有的痛苦。你允许你自己被你所爱和拯救的人折磨和杀害。我惊讶你爱当中的信服，以照你自己上了十字架。主耶稣，多谢你，我每日早上当我起身的时候都知道上帝的愤怒已经不再压在我身上。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不应该得到的拯救。我不再要背负我无法承受的重担。我来赞美你，也多谢你将你的话语留给我们。今天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并且愿意跟从。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地球上面大多数人都真诚渴望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每人呢，我们都会读到或者听到全球各地鼓舞人心的故事，很多非盈利的组织通力合作去解决经济的贫困，科学家为了新的流行疾病他们研究疫苗，而民众也都采取行动去游说政府去降低那些碳排放。医学和文化的进步延长和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品质，甚至人工智慧的兴起解决了社会很多领域上面很多方面人类的基本问题。一方面，这些少数的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自我，以达到人类社会从未达到的成就。这些的英雄故事理当受到赞扬的鼓励和喜爱，但是另一方面可悲的就是，无论上帝恩慈地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或者一个银河系里面想学习的是什么，它的潜力和影响力其实都没办法完全发挥到出来。因为每一个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和文化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的背后，都是那些抵挡上帝又被称为罪的毁灭性的骄傲疾病。只有当圣灵使人的心里面承认这种根本性的疾病，以及他们需要在人的直觉和努力之外获得帮助，他们才能够做好准备，真正看到并且相信世界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赎牺牲。因为那个是罪这个宇宙性的问题和它所带来灵里面死亡的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它既是上帝又是人，它是你要服侍人并且舍弃生命作多人的赎价，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八节所说。今天是讲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所的见证讲述的内容，我们将它分为三部分。第三十二到四十四节讲基督受苦，第四十五至五十六节讲基督分别，第五十七至六十六节讲基督沉默。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留心马太是很有效地用了第三人的称代词，这个是为了是令我们透过这个行凶者、旁观者或者是跟随者的视角去看耶稣，这样我们或者能够回应马太福音提出来的终极性的问题，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呢？因为我们将会在第二十七章看到耶稣受苦、受死和埋葬的方式，强而有力地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如今依然活着。在第二十七章的后半部，即是第一至到第三十一节，我们读到耶稣被朋友出卖，被暴徒逮捕、鞭打， 又在猶大和羅馬領袖的手下被誤審，最後被眾人行誣定罪，在羅馬兵丁手下受到折磨。到了第32-44節，耶穌被殘破，耶穌的一個殘破和鮮血淋漓的身體被兵丁拖住去釘在十字架的上面。这个正正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说话，他被欺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科技世界，我们会向外面推特地去讲述某一件事件。马太也提到基督最后在兵丁手下受苦的场景，那些兵丁将耶稣奄奄一息的身体拖到总督府外面强迫一个人，就是古利奈人的西门去帮耶稣背这个十字架。这个人可能是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我们试下想象一下，这个西门看到耶稣在他前面暴履蹒跚，鲜血和汗水随着十字架滴在他的颈上和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是有什么感受的？如果西门曾经听过耶稣在马太福音16:24-25所说的说话，就知道这个说话的真正内涵是什么，他就会被深深地影响。因为耶稣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之后在第33-44節，当耶稣跌跌撞撞非常无助地前往行刑的地方，马太就以一个非常高超的笔法突显了耶稣这一切遭遇的意义。他审慎，很审慎地记录了兵丁、旁观者、宗教领袖和罪犯的所作所为。很讽刺的就是，这些一切应验了旧约的象征和预言，在第33-37節，而且在第38-44節亦都同样证实了耶稣声称他要来做的事。在第33-37節，兵丁对耶稣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让上帝感到意外。诗篇第69:21節，所预言用苦胆和酒调和的真正剂，在几千年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先话咗俾佢嘅先知知，而佢哋分耶稣衫呢件事，亦都跟诗篇第22:18節所预言嘅分毫不差。耶稣头上挂住嗰块牌，上面所列嘅罪名系一样。耶稣，犹太人的王，亦都非常讽刺咁样确述咗旧约好多好多嘅预言。就是上帝会派一位尼赛亚君王，正如诗篇第2:6節所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山，我的圣山上了。然而旧约最有力的暗示就是马太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是圣爱的各各他。接着犹太人和罗马人的传统习俗，罪犯都要向那里处死。马太非常含蓄，又刻意地将利未记的第16章插了下来。上帝向那张经文当中吩咐以色列人在赎罪日的事，让他们献上两只山羊去为以色列人赎罪。简单来说，就是这两只山羊都要被杀掉的。第一隻羊的血要撒向会幕里面和至圣所里面，尸体要烧向营外面，而第二隻的山羊就要由大祭司按手向头上面承认以色列所犯的罪，然后送到旷野作为替 罪嘅羊死喺嗰度。根据马太福音，呢一种为以色列赎罪嘅年度献祭，系耶稣基督为全世界嘅罪一次咁样献上嘅思维模型同埋嘅原型。上帝差佢纯全嘅儿子嚟到呢个世上，作为赎罪嘅羔羊，将全世界嘅罪同埋佢嘅义怒都加响耶稣嘅身上边，让耶稣喺十字架上边流出嚟嘅宝血，身体被擘开，系为咗乜嘢？因为上帝系圣洁嘅，佢造咗一个有道德嘅世界，但我哋冇能力去遵守，为咗让我哋能够同佢同上帝有一个正确嘅关系，就必须要解决罪嘅问题。而因着耶稣基督所做嘅，凡系仰望佢嘅、相信耶稣系上帝儿子嘅人，就会马上得到永远、永永远远嘅救赎，而唔系旧约咁样一年一次嘅饶恕同埋怜悯同埋生命。咁样真系太好啦！随后马太用咗几个字描述耶稣受难嘅事实，佢喺第35节嗰度话：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或者这个因为马太最初的听众不用人家告诉他钉十字架是怎样的一回事，而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十字架的刑罚，都要多谢历史学家。马太主要的关注点是要帮助读者看到耶稣是哪个，还有他为什么要受苦。因此在第38-44节，我们读到旁观者、宗教领袖以及钉在十字架身旁罪犯的恶劣的诽谤之言，他们还一项讥笑耶稣，就好像诗篇第22篇第68节所预言的。这个讥笑跟撒旦在马太福音第4章对耶稣的讥笑是惊人的相似。如果耶稣是上帝的仔，以色列的尼赛亚君王，为什么上帝不救他？他们自己无意之间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引用了约翰福音第2章第19节，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所说的：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提到圣殿，很多犹太人和宗教领袖当时他们想到是一些有形的建筑物，但就每年的赎罪日来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存在的目的已经和他的时代并且这个世代已经完成了，那是一个只是暂时的，它指向的一个更加美好全新的殿，全新的上帝同人相会的地方，就即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简单来说，耶稣在这里宣告是一个全新的圣殿，即是他的身体。所以天父上帝没有拦了他独生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知道受苦的路就是你和我今天能够真正享受和上帝关系的唯一的道路。这个也是第一部分经文的要点，基督的受苦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原则，基督的受苦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的门徒，你还没跟随基督，咁样当你睇到挂喺十字架上面奄奄一息嘅耶稣嘅时候，请问你系睇到边个？一个好人俾啲人好不义咁样去处死咗，一个恶人嘅宗教骗子，还是系道成肉身嘅上帝，即系上帝嘅独生子，佢奉差遣你实践天父嘅计划，并且将你带到去天父嘅面前？对于所相信的听众来说，撒旦对你的罪和失败的讥笑，别人对基督徒的嘲笑和迫害，是不是会令你感到很疲倦，压力很大，你都会感觉到孤独？如果是这样，请你看一看马太福音第27章的基督，默想一下希伯来书12章第2-3节作者所写的话：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或者就好像一位作家兼牧师所说，如果耶稣的受苦都没有让他放弃的时候，就没什么能够让他放弃我们。耶稣的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只能够听到基督他艰难的呼吸声，还有钉在他两边的罪犯的呻吟声，再加上周边那些人不时的讥笑和嘲笑声。后来在第45至56节，耶稣受苦达到了一个不可以想象的极致，即是第45至50节他去世前的经历，还有第51至56节他死后紧接发生的事情。从正午到下午3点，这是一日当中最热最明亮的时候，但是当时全世界好像突然间黑暗了起来。随后在下午3点钟，基督极为痛苦，他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正好和诗篇22篇的第一和第二节是相呼应。在这个3小时的超自然的黑暗里面，无论是耶稣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可以从他的呼喊声可以知道，这个是因为他和天父分离的结果。这位恒古以来就是上帝独生的儿子，这个时候在地上面作为人子的耶稣基督，刚刚承受了上帝对全世界的罪所发的烈怒，全部都降在他身上。这种的分离和惩罚所带来无限的痛苦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或者我们与即同这个最接近的体验，就是我们可能是丧亲之痛，或者是关系的破裂，甚至是儿女结婚他离开了父母。仍然即使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刻，上帝依然同我们同在。但是对耶稣来说，他和天父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切断了。即使出现了黑暗的征兆，周围旁观的人依然继续误解，他们继续在讥笑耶稣。有人认为耶稣好像在叫着呼求以利亚，有人又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还有人继续在那喊：耶稣，耶稣，你自己救自己吧。很多这些这样说话。然后马太用类似描述耶稣钉十字架的口吻，在第50节那里写：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用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说话，耶稣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因着对你我这些罪人莫大的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跟着下来就是耶稣的死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是非常直接和有力地象征着耶稣所取得的成就。在第51到56节，我们最先看到就是圣殿里面逢针细密的厚厚幔子是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个幔子原来是保护至圣所，象征着上帝和人之间的隔离。其次是自然界也都受到影响，地大震动，石头崩裂，坟墓裂开了，最后很多已经死的圣徒是从死里面复活。在耶稣复活之后，向城里面很多人显现，因此耶稣即将复活的大光已经冲破了基督死亡的黑暗。然后马太关注到百夫长和一群妇女的反应，百夫长和跟他一起的人亲眼目睹这些一切所发生的事，他们当然是极其震撼，这种超自然的黑暗和地震亦都就像毫无疑问的证据一样，击碎了他们之前的冷嘲热讽。这个时候除了惊呼：这真是上帝的儿子啊！问题54节已经他再没有其他可以解释得到。然后马太告诉我们，一群妇女其实一直在远远地看着， 他们从加利利利就一直跟随着耶稣服侍他。除了简单表达了百夫长的告白之外，妇女的忠心还有必须要问。马太为什么要记载他们的反应？这个就回去马太和读者提出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不单是基于耶稣死的时候这个证据，这里也都提到那些从加利利来一直跟随耶稣的妇女。或者让我们想到，就是耶稣在成人之后开始传道出来所做一切一切的证据。所以无论你还在考察这些证据，或者已经是忠心跟随耶稣很多年，你的脑海里面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一切呢？那个坚定有力始终如一的答案，就是为了不用让我们经历这一切，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应当受的死亡。他不单单经历了肉体上面的死，这是我们犯罪的结果，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的了。他同样都经历了属灵上面的死，即是同上帝的分离。同上帝分离是我们因为诸般的罪之后所应该承担的惩罚。这个罪就好像真的毒药，他大肆地毁坏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生命。但是感谢上帝，他差遣他纯全的独生儿子为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赎价，拯救了我们，免于永远和上帝的隔绝，并且得以和他和好。这个就是这个分段的主要真理，基督与上帝分离，换回了我们跟上帝和好。原则：基督与上帝分离，换回了我们跟上帝和好。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打破了上帝和罪人之间的隔阂，因为相信耶稣，我们就永远处于上帝莫大的恩典、慈爱和怜悯当中。我想知道，当你的内心和头脑重新，或者你是第一次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生命里面还有没有一些还未认的罪，还在拦阻你和上帝的亲近？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罪让撒旦一直在控告你，告诉你你是不受上帝欢迎的？为了反映基督为了你跟上帝和好所做的，就是你是不是有一段破裂的关系可以透过和睦谦卑的交谈来修复的呢？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些人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而难以亲近上帝，聆听基督奇妙的好消息？就正如一位基督徒老师所说，如果看这个世界你是会很痛苦的，如果看你自己里面你是会沮丧，但是如果你看基督，你就会得享安息。这个是多么好的好消息，是多么值得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我们现在来看第57至66节，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一路去到夜晚，他的身体已经没了气了，亦都不发出任何的声音，一切都是沉默。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他一起，或者有人依然在嘲笑他，亦都有些人可能在喊着，或者有些人好像白夫长一样跪在那里反思他们对上帝儿子耶稣的所作所为。又或者大家会继续过紧自己的生活，认为耶稣哇只不过是另一个罪人而已。在第57至66节，马太从两个群体的角度去描写耶稣的埋葬，一群是他的朋友和门徒，在第57至61节，另一群就是下令杀害耶稣的执行者和仇敌，这个是在第62至66节，因为惧怕。这两群人都做了很多大胆的举动，前面那一班是出于对上帝和对他儿子的敬畏， 而后面那一班是出于自保和担心来自耶稣门徒的威胁。于是我们会看到阿里马太的约瑟，他是一个有才有势的人，亦都是耶稣的门徒。他大胆请求比拉多要将耶稣的身体葬在他的新坟墓里面。约瑟这样做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因为他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名誉，因为他是公会里面有地位的人。如果摸过这些死去耶稣的身体，照着礼仪的规定，他就是一个不洁的人，不能够过逾越节。但是凭着勇气和对基督身份的确信，约瑟用了细麻布裹了耶稣的身体，放在自己的新的坟墓当中，又用大石头堵住了坟墙坟墓的入口。想象一下，如果咁近，好似咁近距离去触摸嗰位永活真神宁静直言不动嘅身体，系有咩感受嘅咧？先以赛亚响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九节嘅经文响脑海当中出现。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马太呢度冇讲过约瑟嘅遭遇，但系清楚无误嘅就系佢对上帝嘅敬畏超过咗对人嘅惧怕。相反，嗰啲宗教领袖佢哋嘅所作所为真系背道而驰。马太话俾我哋听，即使啲宗教领袖佢哋睇到耶稣受死嘅场景，大祭司同埋法利赛人依然去到比拉多嗰度。求他将这个坟墓要把守稳妥，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们记得那诱惑人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他们生怕耶稣的门徒把他偷去了，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比拉多同意了，让他们封了石头，派兵把守。尽管这种教领就不遗余力地去想消灭耶稣和他的门徒，并且他一切的事工，但是他们守住坟墓这个举动只会证明了基督确实是死了。他并没有像一些人很愚蠢地认为他们就在坟墓那里逃走了，并且在门徒的帮助之下，他伤势得以复原，所以他就好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照着比拉多的吩咐封了坟墓，并且还派了兵丁在那里把守。但是他们这样做之后，就注定了三日之后的空坟墓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然后第27章虽然临近主日，但我们依然在礼拜五讲主耶稣被埋的事，这个经文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真理。基督的埋葬证实了他确实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忍受了罪的刑罚。这个值得我们再读一次。基督的埋葬证实了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并忍受罪的刑罚。原则，基督的埋葬证实了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并忍受罪的刑罚。回到开头我提出来的想法，就是上帝出于他极大的怜悯，依然赐给人有能力，让人可以去发现一些新的能够改善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生活的方式，他给我们有冒险、有探索、有学习的内在意识，又或者去让人去太空旅行、去月球度假、去月球殖民，甚至去国际太空站里面去拍电影。但是上帝用了最昂贵的代价解决了人类面临最大的问题，因为基督这位完全的上帝和完全的人受苦、死亡、埋葬和因罪而受的刑罚，就不再笼罩在信靠上帝独生子和他的代赎献祭之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罪带来的后果会一直持续，直至到耶稣基督再回来。但是脱离罪和辖制和上帝的义怒，却是我们今天就可以领受的永恒恩赐。 想象一下，如果你透过这个唯有靠着恩典，唯独恩典，唯独靠着耶稣基督，唯独凭着信心成为得救的罪人，并且带着这个身份去发现庆祝上帝不可思议地赐给我们今世之望，那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的光景。然而我们这次学习就来会结束，我们要回去马太向所有读者提出来的那个问题，耶稣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基督徒的作家兼老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我用他的解释来做一个结束。我曾经试图阻止任何人讲人家常常说有关耶稣的一些蠢话，因为经常有人说我准备接受耶稣成为一个伟大的道德老师，但我不可以接受他成说他自己是上帝。我们一定不可以这样讲的，如果一个人只是人，那只是会讲耶稣所讲过的说话，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是伟大的道德老师。他只是跟自己说只是一个水波大一样的疯子，如果不是他就是地狱里面的魔鬼。你必须要做出选择，向这个人，如果不是过去和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子，他一是就是一个疯子，甚至更差的，你可以拒绝他，说他是一个笨蛋，甚至可以吐口唱在他面上，将他当一个恶魔这样杀死。同样你都可以跪在他的面前，他的脚前面，称他是主和上帝。但我们千万不要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人类或者是教师这些的谋论，他并没有留给我们这个可能性，也都不打算这样做。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原谅我，当我们去曾经掩饰你经历过痛苦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礼拜的学习当中，你让我重新认识到，其实每一日圣洁的上帝为了同我去交往，他付上很大的代价。就好像罗马书里面所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这样向我们显明了。主，我们求这个真相，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去改变我们 BSF 里面小组里面每一个人的生活，让我们全心的去信靠你和相信你的对我们的应许。天父，虽然这个世界是充满着邪恶，但我们知道撒旦并没有得胜，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继续坚守我们的信仰。耶稣，虽然你的死，今天我们所读你的死好像很失败，但我们知道胜利是很快会得来。主，你就是那位得胜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所做的比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更加多，求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活在今天的社会上面为你做出一个好的见证。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